好，我们上课，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这是指到耶稣的人性了，就是他的神性是那么伟大，就是神，跟神同荣同尊同能，但是呢，他也有人性，比天使要小，而且会死亡，会受苦。他的人性也会高升，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惠，人人尝了死味。这里的写法其实不限于希伯来书，在别的地方，保罗我觉得也有这样的表达，甚至约翰福音也有。我们很少这样想，各位，耶稣或者说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就是这整个的所有的工作，我们通常想就是一个目标嘛，就是救人嘛。耶稣来就是替我们赎罪、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跟神和好，回到神那边去。是，我们这样认识没有错。不过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耶稣来到人间，完成这个使命。对他自己也很有帮助，就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件事情，他的人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就他来完成一个使命的，跟他自己的被提升有关系，跟他自己要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有关系。但这一点还是我要提醒一下，是指着他人性、神性没有任何的变化啊。好，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熟、为万物所本的，万物所熟的意思，应该是指万物都属于他。为万物所本的意思，应该是万物都是他造的。那么，万物都是属天父的，万物都是天父所造的，当然也是圣子圣灵造的。不过在这里，他的意思应该是指着天父，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天父要把许多他所拣选的儿女带到荣耀里，讲得完整一点，天父要把许多在魔鬼手下、在黑暗底下的神的儿女，因着耶稣的救恩被带出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从魔鬼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从埃及为奴之家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仅是要除去我们的罪，也要在除罪的时候造成我们跟他、跟万物的和好。那么，在跟他、跟万物和好，耶稣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同样，耶稣也让自己成为一个元帅，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也是很稀奇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人性的高升，耶稣人性的高升，甚至得到完全，好像我们的人性，耶稣的人性都不够好。当然，我们不能说耶稣有罪，但是有需要成长的地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里讲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因为要继续带领我们走他这条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各位，这句话真叫人毛骨悚然。我再提醒，救耶稣的神性没有什么要完全的，那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完全的。救耶稣的人性虽然没有罪，但是也要经过受苦受难才完全。多难兴邦，不仅对人是这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借着一些艰难，让人在艰难中学会功课，得以完全，是连我们主耶稣都不能避免的。那么，所以成圣需要用功夫，所以属灵需要用功夫，所以耶稣吩咐我们：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都是靠着恩典。靠着圣灵，靠着耶稣，没有错。 但是完全靠恩典，靠耶稣，靠圣灵，不等于不受苦，不等于不经历诸般的磨练、锻炼、对付。我们一点不会走入异端，好像恩典还需要我们做一点功才换得到。没有，我们会说我们完全是靠着恩典，凭着信心。但是靠恩典凭信心，不等于我们不受苦难，不等于我们不要被磨练，不要被修剪。因为连耶稣都是这样，就是很稀奇。耶稣的完全，就人性的完全，是受苦难得以完全的。不仅表示原来不够完全，也表示要完全是受苦的，不是圣灵充满的，不是天父的祝福，而是受苦。而且他说这是合一的。如果对天父、对耶稣是合一的，对我们更是合一的。十一节，因为那使人成圣的，使人成圣的是神，或者在这里的讲法，使人成圣的应该是指耶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使人成圣的耶稣和得以成圣蒙恩的罪人，都是出于一，出于父神。这里真的是太提拔我们了，也让我们太觉得耶稣或者是圣子所受的委屈真很多啊，把我们跟耶稣相提并论，真是很让他屈辱。但是耶稣不觉得屈辱，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叫人难过的是，我们常常以耶稣为我们的神，我们以为耻，不敢让人家知道，祷告也不敢让人家看到，谢饭也不敢让人家看到。这个话后来到十一章的时候，作者又说了一次。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我们这些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很丢脸的。因为不是我们丢脸，上帝丢脸，怎么有这一群拜你的人怎么这么烂呢？信你的人怎么这么烂啊？那么他不以我们为耻，而我们以他为耻，这就更可耻了。好，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一节是出自诗篇22篇22节。我们也再一次说，这每一个引用都有它的学问，都有它的讲究，都有它需要说明和困难的地方。各位如果以后有空，可以对照着旧约的原文，不是希伯来文，就是旧约原来出处和新约包括希伯来书的引用，有的地方好像是引错了，有的地方好像引的刚好相反，而我们都相信这是神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啊，我们要慢慢的学。这里引用，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这个我应该是指着耶稣，你是指着天父，我的弟兄是指上帝所救的这些儿女。那么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在会中，在教会里面我要颂扬你。那么十三节又说，我要依靠他。我要依靠他出自以赛亚书12章第2节以及28篇第7节。我要依靠他，那我也可以是指着耶稣，他是指着天父，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如果耶稣尚且是依靠天父，如同耶稣在说人家说他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他说我赶鬼是靠着圣灵。也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似乎不太常，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不太常动用自己本身的神力来行神迹。他行神迹是靠着圣灵来行的。那么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 完全顺服天父，天父给他什么就他就接受什么样。我要依靠他，我不靠我自己的力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段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一句话呢，实在是圣徒应该常常讲的话。这句话是圣徒常常在见证自己教会的时候应该讲的话。这句话是牧师长老还有主日学的老师把他的小朋友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很荣耀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这个做祖父的人很喜欢讲，看哪，神和神所给我的孙女啊。那么这里又一次我们看到耶稣以我们为荣，以我们为弟兄为儿女，不以为耻反倒以为荣，而我们真的再一次很惭愧的常常以他为耻啊。好，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在基督论里面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啊。我是非常吃惊的发现，在几十年前就听到就有人这样问了，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就不相信耶稣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肉体，就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这是很侮辱耶稣的。那么这十几年来我也冒着让他们很生气的结果提醒他们，耶稣跟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耶稣有一个不仅跟我们一样的肉体，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性，只是他没有罪。那么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为此，很多保守的基督徒很生气，因为觉得这是羞辱上帝，羞辱耶稣。哦，断没有羞辱，因为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讲，他有神性，他有人性，而这神性人性是结合在一个神人的位格里面。不但是有血肉之体，这里他强调同有血肉之体，就跟我们一样的。他的头发剪下来，他的指甲剪下来，他的排泄物都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神性，不必拿去拜的。他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成了血肉之体，他成为人。我们看我们中外的神话故事，天上的一个神明到人间成为人干嘛呢？水浒传的那些妖魔到人间成为人，就是要涂炭生灵的，要整人的。有些天上的神明到人间来是要迷惑狐狸精，是要迷惑君王的。有些人要成为就是英勇的武士。耶稣成为人，在这里的讲法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死，特要借着死。这就跟前面洗净人的罪我们所问的问题是一样的，人怎么罪怎么被洗净，怎么被他的宝血洗净。那么我们也会说，借着他的死，不只是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他生平中活着所做的事也一样对我们是拯救。不过在这里强调的，我们通常强调的也是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代赎。至于死亡怎么能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也很稀奇。就是耶稣消灭魔鬼是借着他的死，这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也讲过好多次了，就是好像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骗局，这个骗局不是说是有人骗我们，而是魔鬼被上帝骗了。就是上帝要救人，我们人好像那个人质一样被魔鬼抓在手上， 然后上帝要救我们不容易救啊，各位，你看电影里面当人质被恐怖分子抓到的时候，你要救要怎么救呢？通常就是超人啊，或者007啊，或者能飞檐走壁的，就是英勇的武士，怎么样在不可能的环境中把那个牢门打破，然后把他们带出去，然后把坏蛋杀死，大概电影都是这样的。那么上帝要借着耶稣来救人脱离魔鬼呢，上帝是跟就是在教父的著作里很多这种想法，就是有一个 deal， 上帝跟魔鬼有个交易，就是我把我的儿子给你换这些人类。魔鬼一听到这个交易，听到上帝的 proposal 就很高兴，因为我们是很可恶的，魔鬼照顾我们也很生气，于是他就很高兴的把我们放了，把耶稣吞吃了。这个交易发生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耶稣一死就在魔鬼的手里，耶稣一旦死在魔鬼的手里，人就被释放出来了。就好像你们看到电影里面，当赎金付给绑匪的时候，肉票就放了。那么可是电影里面也有这一幕，当赎金那一箱的钱送给绑匪的时候，绑匪很高兴的走了以后，那个他的车子或飞机就爆炸了，因为那个赎金里面有炸药。当魔鬼把耶稣吞吃了以后，就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想到耶稣复活了，这一复活就等于孙悟空一样，在牛魔王的肚子里爆炸，把牛魔王炸死了，所以我们人也得自由了，那么耶稣也被高升了，魔鬼也被消灭了。这个你听起来觉得很荒唐，但是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解释十四节呢？怎么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呢？那么这也是在教会历史上这种我们的神学慢慢建构起来是花了很多很多力量的，花了很长的时间的。那么刚才我提到教父的这种讲法，就是耶稣成为肉身主要是要败坏魔鬼，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必须的，因为圣经上有这个经文，就耶稣来是要败坏魔鬼的作为，这是真的。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耶稣的死，耶稣的成为肉身来到人间，最重要不是对付魔鬼的，各位对不起，最重要是对付上帝的。耶稣的死，耶稣来到人间所做的一切，最重要是平息上帝的震怒。我常常讲，魔鬼是一个小角色，不必太看重，上帝才是主要的。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是严重的，而我们赔不了不是，只有上帝为自己预备一个挽回计，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但是耶稣来也是消灭魔鬼，这也对，约翰一书也有讲，神儿子的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灵恩派奉主的名赶鬼，常常洁净，常常打死你这个肮脏鬼，打死你那个鬼，虽然好笑，但是也有一点圣经根据，所以我们也不能不说我们跟魔鬼在作战。不过最重要的，我们是因着耶稣的作为，或者是神在耶稣的作为，我们跟他和好了。那么我们跟神和好，耶稣也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在这里还没有多讲，在加拉太书罗马书里讲的就更多了，就是魔鬼在控制我们，在虐待我们的时候，他使用的工具就是律法。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话，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在讲罗马书加拉太书的时候都很强调这一点啊。我们在罪恶，在魔鬼，在律法的捆绑之下，这三个缺一不可啊。 可是我们很难把它放在一起，因为魔鬼是很坏的，那个律法是很圣洁的，罪也是很坏的，这三个怎么放在一起？这三个都叫我们在罪恶，在罪恶，在魔鬼的辖制当中。这也可以再提醒各位一下，就是你不要想用律法来让你脱离上帝的愤怒，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不是消除愤怒的。消除愤怒的只有上帝为自己所预备的耶稣基督才能消除。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这些原来为奴仆的人就被释放了，就得自由了。就是加拉太书所讲的，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这些虽然我讲过这么多次，我自己还是觉得也是很不容易讲。我们被捆绑，我们被律法捆绑，我们被死亡捆绑，我们被魔鬼捆绑，我们不能不服侍律法，我们不能不服侍魔鬼，我们不能不服侍我们肉体的情欲，像奴隶一样，就是我们不自由，我们被罪恶控制。各位，被良善控制是自由的，因为当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当我们有圣灵使我们活出上帝的美善的时候，那不是奴隶。可是当我们成为律法的那个控制，被控制者的时候，我们是奴隶。我们不是从心里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而是律法让我们这个罪人虚伪的、不诚实的，在甚至恨恶上帝的情形下，表面上在遵行，而产生很多骄傲和对上帝的愤怒，这些都是不自由。我们希望神常常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上帝奇妙的爱。释放其实就是得自由，释放就是 liberated， liberated 就是 liberal 或者 liberty 的都动词。我们被上帝的爱释放，得到自由了，这也是得到拯救了，这也是得到洁净了。好，这是耶稣所做的工作。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一个比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救拔天使，或者不救拔堕落的天使，而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照圣经讲，尤其是罗马书第九章讲，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和以撒的被拣选的雅各。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跟亚伯拉罕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 DNA 的关系。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凭着信心跟随亚伯拉罕的脚中的人。我们这些跟随亚伯拉罕脚中一样信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被耶稣救拔了。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也是很复杂的，我们也先从负面来讲。各位，007要救我们，那个超人要救我们，海豹部队要救我们。我刚刚讲的，有的是像神话故事一样，有的是真实的。海豹部队救那些人质，在恐怖分子底下人质。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与我们不同。我们是一群软弱的老弱妇孺，被那个恐怖分子抓的手无缚鸡之力，没办法反抗。我们很烂的，救我们的人跟我们一样，也就那怎么能救我们吗？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各位，我们的救主要强壮，要跟我们不一样，要比我们强壮。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 跟我们凡事相同。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说，耶稣道成肉身打击的重要的对象不是魔鬼，虽然也是其中一个，但是那不是最主要的。他降生主要的目的是要再一次是平息上帝的震怒。我们的问题不在魔鬼，虽然魔鬼是一个工具，常常让我们犯罪，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这个震怒需要被平息。圣经不太常出现这个字，但这个字很重要，就是挽回祭。挽回祭，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个字的争议，翻译的争议就更多了，我们在这里也不可能去多提啊。挽回祭在这里出现，就是在其他地方也是出现的很少，但是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旧约神的儿女，他们所跟上帝献的祭，包括赎罪祭，包括赎愆祭，献祭重要的都是献给上帝。献给上帝都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是得罪了你，惹你的愤怒，但是你自己指示我们用献祭流血的方式来免去你的愤怒，赎去我们的罪恶。所以这个挽回祭虽然出现的不多，我们要记得耶稣的死平息了上帝的愤怒，耶稣的死让上帝不再怒目看我们。所以这又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就是他代替我们，耶和华将他压伤，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上帝的愤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发尽了，而且因为耶稣完成了上帝的工作，上帝非常的喜悦，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耶稣，耶稣再把这样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包括儿子的名分。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我们也要小心的来看哦。耶稣救我们，需要跟我们一样受苦吗？各位，医生要医你的病，需要跟你一样生病吗？救生员要救一个快要淹死的人，需要跟那个快要淹死的人一样腿抽筋吗？就是为什么他应该跟他的弟兄相同，为什么他应该被试探而受苦？这里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耶稣的试探是真实的，他真的是受苦了，包括他的死啊等等。第二个，他这样受苦能够搭救我们。我们刚刚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才能搭救我们？各位，今天讲的真的很复杂，因为这甚至有点超出希伯来书的范围了，因为我们非讲一点系统神学不可。上帝要救我们，需要对付几个对象。我说了，最重要要对付的就是上帝自己，天父，因为他的公义对我们发怒，这个怒气一定要消除，所以这是最重要的。耶稣顺服的死代替，也代表了我们消除了上帝的愤怒，这是需要的。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以及和他的道成肉身也打击了魔鬼。我们生活中魔鬼给我们的折磨也太多了，虽然远远不如上帝的愤怒重要，但是也是一个需要对付的对象。所以我们奉主的名医病赶鬼是需要的，奉主的名包括现在这么多有精神方面问题的人，我们需要奉主的名让耶稣的权柄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还有一个对象，耶稣道成肉身对付 魔鬼，对付上帝，还有一个，对付我们，针对我们，要让我们喜悦他的道路，要让我们依靠他，要让我们爱他，要让我们亲近他。我们怎么会亲近他？我们怎么会把困难的事告诉他？好，这一点就是这里讲的了。他自己受试探而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重点不是耶稣受过试探以后才能体会别人，他不需要这些。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式讲，耶稣被试探而受苦，使我们愿意亲近耶稣。举例子，我跟晨曦会的弟兄谈过话，晨曦会弟兄他们就是从前是吸毒的人嘛，现在信了主，戒掉毒品了，然后去帮别人戒毒，福音戒毒，传扬福音。他们都一直跟我讲，康牧师，你去跟吸毒的人讲，你来信耶稣，耶稣能救你脱离毒瘾，没有用，不会相信。吸毒人不会相信你的话，他那个毒品的力量之大，你不知道的。他说，可是我们去，他们就会听，因为我们吸过毒，我们有过毒瘾，吸毒的人会说，哦，这个人能够体恤我们，他能感觉，因为他吸过毒。那康牧师不知人间疾苦，他根本不知道毒品多厉害，他怎么能够？我们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你要跟妓女传福音一定要做过妓女，你要跟吸毒人传福音一定要吸过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如果知道我们能体恤他的体会他的经验，是对他亲近我们很有帮助的。耶稣成为人，耶稣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希望产生除了针对上帝的愤怒，针对魔鬼的嚣张以外，也能够让人愿意去亲近他。那这句话就跳到第四章，第四章第十六节了，就是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下面一句话你就可以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不要怕上帝，不要怕耶稣，他跟你一样的性情，他体会，他凡事受过试探，他能够搭救你，他能体会，他知道民间疾苦。我也讲过这个例子，我觉得很优秀的人，譬如说你的数学很棒，可能你可以成为很好的数学家，但是可能不可能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你成为数学老师的一个妨碍。你数学太棒了，困难的数学难题放在你那里，你一下就解出来了。你对那些笨蛋不懂数学的人，你只会嫌他笨。这都想不到吗？是想不到啊。你要跟我一样笨，你就知道，哦，这样这样这样，就比较会循循善诱一点。一样了，就是我发现很会下棋的人常常不是一个下棋的好老师。我就是有很会下棋的人教我，你看不出来吗？这当然要走炮嘛。你怎么这个都看不出来，这么简单的这一步。他太聪明了，他不知道笨蛋的心。我们如果知道耶稣是被试探而受苦的，哇，他也受过这种折磨，他也知道，我们就会向他祷告。通常我们艰难，我们就找那个跟我们 share 这种 feeling 的人， 你能体会吗？这叫同情心嘛，你跟我有一样的，你同我的情嘛。好，耶稣是要做上帝的挽回祭，耶稣是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耶稣也要让我们欢喜快乐，主动积极的到他那里得帮助。好，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你看他好像有点自我矛盾，前面讲他比使者比天使要大，这里又讲他就是一个使者，他比天使大因为他是神，他就是使者因为他是人。我们应该思想他，不仅思想他的完全的神性，也思想他完全的人性。他是人性，所以他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纯粹像一个人一样，像一个仆人一样，对上帝一样，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摩西敬忠，摩西忠于天父，但是摩西失败了。这里没有讲摩西的失败，这里讲到他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的荣耀。不要觉得摩西是只是一个失败者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摩西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那么十一章讲到说，摩西长因着信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然后他因着信，他能够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他行所撒写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然后他因着信带领他们过埃及，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这里没有讲到那么多，这里只有讲到说耶稣比摩西是更忠心的，而且完成了摩西没有完成的使命。摩西没有办法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他自己都不能进去，他自己都被他们拖累了，不能带人家。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想去帮忙，没有帮成忙，被人家拖累了。这服侍主常常需要有这种小心，但是耶稣没有被拖累，他尽忠。这是讲到他的人性，讲到他的人性，立刻他也讲到他的神性。他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这个有什么？讲到他的神性，摩西是一间房子，摩西是受造物，耶稣是造物主，是建造房屋的。因为房屋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很巧妙啊，一方面讲到他的人性像摩西一样，比摩西更好的向上帝效忠，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建造万物的上帝。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我始终看圣经，我们希望能看到上帝一切的应许是实现在耶稣的身上。不管对亚伯拉罕、对摩西、对旧约的人所应许的是实现在耶稣身上，这并不是什么灵异解经，这是圣经的要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他不仅是创造，他不仅是在神的家中工作，他也是治理神家的。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个家破裂过好多次，我们要坚持到底。这里已经不是在讲个人要站立的稳了，这里在讲我们全体要站立的稳。我们要把可夸的盼望，我们看到盼望，我们就想到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在患难中仍然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愧，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坚持，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也要有胆量。 要坚持。下面他用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因为讲到摩西就讲到摩西那个时代的人。第三章的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三位一体的又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因为不多地方说到圣灵是神，这里很清楚明白的把旧约耶和华的话用在圣灵的身上。这一段话，你们今日若听他，是出自诗篇95篇7到11节。那么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他是谁？是神。他是谁？他就是第九节的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那个他就是我。然后那个他又是谁？我又是谁？就是圣灵。圣灵有话说，非常清楚的那个话是耶和华说的，这里也非常清楚的把耶和华等于圣灵。好，不过这不是这里的重点，这里的重点是你今天要听他的话，你看到他的用法，那个今天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包括约翰福音的用法，保罗的用法，今天就是现在，今天就是每一个时刻。我们不是某一天信耶稣，我们是天天信耶稣。我们不是过去信耶稣，我们不是将来有空再来信耶稣，我们是现在今天信耶稣。我们天天听他的话，我们天天凭着信心听，也就是不是硬着心，凭环境，看环境，凭感觉，看环境，凭感觉，我们就始终缺少信心，缺少信心。试探这个字不好了解，试探如果你不太容易了解的话，我建议你，试探很多地方就是折磨的意思。不管试探软的试探就是引诱，或者是苦的试探就是打击，都可以说是一种折磨。我们不要折磨上帝，我们不要怀疑上帝，我们要信靠上帝。40年在旷野，以色列人的作为就是在试探上帝，不在不信，他们在观看。哎呀，各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不投身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知道理由是什么，一方面讨厌教会的很多人，另外一方面你不投身做一个旁观者就罢了，你要投入就会受伤。所以以色列人在不是在旷野，在埃及，在旷野，在红海边，在士师的时代，在君王的时代，在王国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基本上都有很多的人在教会里，在以色列当中，他就是观看，看好戏，然后说一两句评语，说的也很真实，也很到位，但是他就在观看。各位，我们观看耶和华的作为并不错，但观看要鼓掌的。我们观看耶和华作为并不错，但是我们要演戏的。我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不要只是观看，要演；不要只是观看，要听。 听和遵行神的话。以色列人一直不怎么想信，在约翰福音也看得很清楚，耶稣要他们信，再来一个神迹让我们看了就行。你始终要看神迹，你始终要强化你的信心，不凭着信心，不凭着圣灵，不凭着神的话，而要凭着感觉。有一天上帝会厌烦的。就你看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始终是这样，环境和感觉胜过一切。环境好就感谢赞美主，感觉好就感谢赞美主。各位，这是人性，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应该苦难让我们得以完全，而不是苦难让我们更苦毒。以色列就受到了上帝的厌烦，厌烦那世代的人，没有信心，每个世代人都被厌烦，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看了半天还是不懂，看了半天还是不信，那么他们就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各位，我们也再次看到，不能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不是敌人有多强大，不是魔鬼有多可怕，不是迦南的城墙，是他们惹了上帝的愤怒，是他们自己不肯有信心，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另外是我想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进迦南，进流奶与蜜之地，在希伯来书特别引了诗篇这样的话，说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进入安息。这很稀奇啊，进入我的安息，就是一种安息，是一种平安，一种休息。那么如果今天你信耶稣，你不是进入一种平安，而是进入一种混乱、紧张、担心或者焦虑，那你信的真的有问题。而我们今天在信耶稣的人身上看到的，常常并没有这个安息。理由很简单，我们没有信心。不管是在旷野或在迦南地，旷野大而可畏，干旱无疲乏无水，迦南地城墙高大，敌人可怕。我们生活也不也是这样吗？哪里有牛奶，哪里有蜜。这需要有信心，求主帮助。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里也提到教会生活的宝贵，当然也提到教会生活的牵绊人。我不知道你的教会生活，你们的教会能不能让你们天天彼此相劝，还是天天相咬相吞，还是天天彼此跌倒绊倒别人。天天恶化这个状况，天天把永生神离弃了。因为神的恩典，神在包容，在忍耐，但是有一天会忍无可忍，他在怒中起誓，耶和华发怒起誓，耶和华曾经很愉快的起一次誓，就是当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的时候，耶和华起誓说，你的子孙，你的国度会变成一个大国。我们是惹耶和华起誓要发怒消灭我们，还是感动耶和华起誓要帮助祝福我们呢？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相劝是劝什么？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要有信心，要相信神的话。总共他引了三次，第一次就这个经文诗篇95篇7到11节，第一次是3章7节圣灵有话说，第二次是3章15节，第三次是第4章第7节，就他觉得这很重要，今日要听啊，现在要听啊，天天要听啊。16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以前谁听了神的话惹神的怒气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他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关键都还是在这个字，有没有信心？问题也都在这里，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总是情有可原。从人性来看，情有可原。从神行了这么多次神迹，这个神迹应该刻画在你心里，那就罪无可换了。谁惹他的怒气？各位，这一群人，这一群不能进入神安息的人，不能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人，可能也包括我们在内，是蒙了最大恩典，经历了最多神迹，没有哪一个世代的人像这些人经历这么多神迹的。他们看到十个灾，他们看到天上，他们吃到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们喝了随着他们临磐石的水，他们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耶和华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听到耶和华在西乃山上的声音，但这些都没有让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神不喜悦，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不是指迦南人，也不是指其他的税吏罪人，40年就是这些蒙恩的人。很遗憾哦。好，我们休息一下。